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25号，公元2018年9月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佛护论法会第二天向信众强调，没有什么比菩提心更具有功德与利益。欧洲议会小组报告关注西藏佛教徒与新疆穆斯林受打压状况。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亚洲传法会第二天强调菩提心近乎万能的功效，不论是累积资粮、净除业障，还是承办暂时与究竟利益，亦或是为减少内心痛苦，没有什么比修持菩提心更具有功德及利益。尊者还在问答环节评论了外界对金刚密咒称的肤浅认知。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9月5号上午在大乘经院继续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教授中观根本释论佛护论。
这样的大乘经需要的
尊者指出，佛教注重探究与寻找答案的特点，在21世纪获得不少科学家给予关注。但尊者也强调，作为佛教信徒，必须避免以信仰为主而忽略佛法。
在当然做旁边呢，这个三界别的确实的，俺觉得。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思维祖辈留下的珍贵佛法，因为佛法必然经受得起观察与剖析。如果不去学习佛法含义，只满足于盲目信仰，实在可惜。《般若经》解释中提到，上根随法与下根随性，在当今世代，应该搭配上根随法方式来学佛才对。
장주스님다세아디뭐네가다라마고모주소야되리장주스님이기미기다고우리장주스님기아주중요이나
尊者在讲法过程中也提及修持菩提心的功德，强调发起菩提心能够承办一切资粮，净除一切罪障，并且承办当下的增上生和究竟的决定胜，而且身心安乐也由菩提心承办，这还能够让人们获得更多友谊。尊者呼吁信众不要因身心上的痛苦而厌倦修学菩提心，不论是为暂时还是究竟的利益，没有什么比菩提心更具利益和功德。在今天法会的问答阶段，有信众问及有关修学密咒金刚乘能够快速成佛的说法。尊者表示，各方听闻到修学密法之后就能即身成佛，只是表面认知。尊者引述西藏历史上的一共教程与一别众生两种说法，对密咒金刚乘的正确认知进行了阐释。显教般若乘属于一共教程，亦依据共同教法的传承所产生的教义，如佛陀对比丘众宣说般若经。而密咒金刚乘则是佛陀根据需要救度的众生根器、当时的因缘、气脉明点等条件，形成密集金刚与圣乐金刚等不同本尊模样，为众生传法。因此密咒金刚乘属于一别众生，亦即依据个别众生所形成的教法。尊者透过华语翻译蒋阳仁清解释说，
我们很多人没有去学习大教典，对一贡教程的部分不是很了解，但是却非常的在意密咒金刚乘。如果没有一贡教程的基础，你怎么有办法去学习一别众生的密咒金刚乘呢？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在学习一别众生的密咒金刚乘的时候，一定要学习本尊瑜伽。本尊瑜伽要修学的时候，必须要先思维空性，正在思维空性的这个智慧把它转为本尊的模样，这样才有办法符合本尊瑜伽要求的基本条件。所以在西藏里面密咒金刚乘非常的普及，但是我们这种的普及只是在一种表面上普及而已，并不是具有这种深厚的基础之上而普及的。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宗教或信仰自由与宗教宽容问题小组在昨天9月4号发布年度报告，将中国评为世界上宗教自由权利侵犯状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并且特别就维吾尔人与藏人的宗教信仰遭受打压问题表达关切。该份报告对34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作出评估，并且向欧盟提出有效保护与提升宗教自由权利的建议。报告将西藏的状况标为严重侵犯，亦即最差评级。欧洲议会宗教自由小组呼吁欧盟推动中国重审其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且尊重国际人权法律。报告注意到，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佛教徒也是中国实施严格限制的对象，他们没有公开对达赖喇嘛表达尊重的自由，也没有公开传播佛法或在未注册宗教场所集会的自由。报告也提及腊荣五明佛学院所受到的打压，并指这清楚显示北京想要消灭藏传佛教的教授与学习。报告引述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6年有关中国反恐法报告的内容，警告这一法律有可能被用来进一步限制藏人的身份与文化表达行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声明中对欧洲议会宗教自由小组的报告表示欢迎，并指这核实了中国对藏人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尊重，并且凸显了中国领导改变其对待藏人文化与宗教方式的迫切性。该份报告是于欧洲议会的一场会议中由宗教自由小组提交，欧盟宗教信仰自由特使杨费格尔在内多个领域的专家以及宗教群体代表等就此进行了讨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记录》第三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第三天，从会议资料上就能预感今天的对话内容可能比较艰深，我们作为一般听众理解起来会比较吃力。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从法王府到大乘法院的道路边，像前两天一样聚集了希望在达赖喇嘛经过的时候能看到尊者的人群，他们大多是来自境内的藏人，也有蒙古族人、汉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以及少数西方人。 看得出他们都经过一番打扮，很多人手捧哈达，表情庄重而激动。参加会议的以西方人为多数，会场在二楼，我们可以在楼上平台边看到下面的人群，这是令人难忘的景象。特别是一些来自境内的藏人，他们往往要做多年准备，历经转折才来到此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见到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这不是一般政治学上所说的领袖崇拜，也不是外人以为的纯粹宗教信仰，这是苦难深重的藏民族对民族生存共同体的刻骨铭心的认知。达赖喇嘛尊者是藏人的希望，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来自西方国家，看到这样的景象不可能不深深感动。达赖喇嘛进入会场之前要慢慢经过这些等待着的人群，此时全体与会者肃立等候，大家心里都有一种非常庄重的感觉。尊者进入会场后，主持今天会议的科学协调人理查·大卫森向尊者问好，问尊者休息得可好。尊者回答说自己一向休息得很好，每晚6点入睡，凌晨3点半起床，睡足9个小时，起床后要打坐观修3小时。随后尊者不失时机地讲了一个笑话，全场在笑声中放松了肃穆的气氛。大卫森先简短讲述了今天对话的一个重要概念，原认知。他指出，对人们日常注意力的科学调查发现，多数人在每天40%的时间里，注意力是处于漂移的状态，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会去注意自己在注意什么。所谓原认知，就是认知自己的认知，这是当代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并且认为对原认知的研究和相关训练能够提高人的注意力水准，改善人的思维和心理状态。第一位坐倒热坐上的是阿米西吉哈女士。吉哈博士看上去很年轻，却有十分亮眼的学术履历。他向尊者自我介绍说，他出生在印度，在西方长大，是在美国受的专业训练。他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专门研究注意力的神经基础，以及以专注力为基础的训练对人的认知、情绪和适应力的影响。他的研究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资助，曾经用于教育、体育、商业和军事单位的训练。他是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得过很多重要的奖项，受邀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上过美国的 NPR、CBS、NBC 等电台，接受过《纽约时报》、《纽约客》杂志、《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科学美国人》等报刊的采访报道。他可以说是代表了注意力领域科学研究的前沿水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记录第3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